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51章恐惧。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带领我们，使我们又有新的一天。主，我们也求主在这新的一天当中，愿你的生命影响我们，愿你将我们的生命注入意义，使我们活得有意思，也使我们在今天活着的时候能够做一些让我们感到生命值得的事情，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别人分享，也给别人带来盼望。主，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无奈，生活的很多无趣，但是主，你又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求主帮助我们，说我们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并且荣耀你的名，彰显你的名，不羞辱你的名。我们接下来读书也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感谢主差遣先知来给我们这样的教导，说我们能够在今生活着的时候可以践行这些教训。主，我们把接下来的光阴交在主的手里，愿主你带领，奉主的名求，阿门。怀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51章恐惧。亿万的人被假的宗教所压制，为迷信的恐惧和麻木的良心束缚着，像负重的牛马一样终日辛劳，对于今生毫无希望、快乐或志向，对于来世只有一种渺茫的恐惧。唯有神恩典的福音能救拔世人。怀师母这里讲到，就是亿万的人被假的宗教所压制，为迷信的恐惧和麻木的良心束缚着。哈，其实这也包括基督教，包括基督福临安息日教会。在基督福临安息日会里头也有很多人，他们的宗教让他们活得戴着假面具，活得很累，然后活在恐惧当中，他们没有得救的把握。一想到一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比如说飞机摇晃一下，自己坐在飞机上就会很害怕。这些不管你是进入到怎样的一个教会，进入到怎样的一个宗教的名义下，其实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在敬拜神，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跟神的关系。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基督福临安息会在守安息日，还在发传单，太阳底下暴晒，或者是又到麻风村去又照顾麻风病人，不要以为有这些外表的这些东西就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在真宗教真信仰里头，好像我们比别人都有意义一样，并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个人，不管你是在平常在做些什么，不管你给自己的外表打扮的有多好多属灵，但是当你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一个人面对自己面对神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我们是否对来生对死亡有恐惧，对人生有恐惧，到底有没有，这是在于我们自己一个人安静下来面对自己面对神的时候。但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不管你是在哪个宗教，你如果是真正信神的人，真正有信仰的人，是没有这些恐惧的。许多人疏忽了用神所借给他们的钱财行善，从而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他们不信任神，对将来有一千种担心，他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有不信的恶心。神照这般人所需的给他们做了丰富的预备，但他们为将来自寻烦恼。一定要注意这一个怀师母的用词，他们为将来自寻烦恼。其实烦恼都是庸人自扰的。上帝，我们如果相信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压制着我们，使我们那无法挣脱的这种烦恼。如果我们有，那就是自己找的，就是自己把自己置身于跟神的关系之外，然后自己独立的在这个世界上，那你不烦恼才怪。他们在旅途中牢骚抱怨， 说摩西领他们出来是要饿死他们和他们的儿女。想象上的需要关闭了他们的眼睛和心门，使他们看不到旅途中神的良善和恩慈，对他一切的厚恩忘恩负义。在这个不幸而且堕落的时代，自称神子民的人也是这样充满不信任。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陷入缺乏，他们的儿女可能会变得非常贫穷，他们的孙辈会一无所有，他们不敢倚靠上帝。他们虽蒙神委以今生的福慧和才干用来推进他的圣功，增进他的荣耀，却对他没有真实的信心。怎么知道我们信了一辈子结果没有真实的信心？就在于我们所担心的。你看他们担心什么？担心自己可能陷入缺乏，担心儿女会变得非常贫穷，担心孙辈会一无所有，这些担心我们可以说就是它可以是我们人生当中一闪一念一闪而过的念头，但是如果他们成为压倒我们的，我们成天沉溺在其中的担心，那就说明这个信仰对我们没有帮助的，这个信仰我们信的上帝对我们一点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我们所信的是上帝，而这个上帝又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统管一切的，拥有一切的，也爱我们的，这一点很重要。他拥有一切，他不爱我们跟我们也没关系，他拥有一切，他又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付出生命，那你有这样的一个上帝，你还需要烦恼什么？神从来不勉强人的意志和良心，但撒旦用来控制他所无法诱惑之人的一贯办法，就是用酷刑加以压迫。他企图用恐吓或武力来控制人的良心，叫人崇拜他。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便利用宗教和政治双方面的权威，鼓动他们故意冒犯神的律法，去执行人为的律法。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有一个答疑是专门把我们上一个季度的安息日学课第八课的关于上帝要我们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片段，我把它专门给它剪辑出来进行答疑，就是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选择权并且尊重我们的选择，上帝从来不勉强人的意志和良心，因为有很多人说上帝就是爱，他勉强人没关系，反正他是爱，错了，这也不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是爱，爱就不会勉强，爱跟专制跟强权跟勉强是完全相对的，爱里没有这些，但是撒旦和那些一切不爱神不认识神的人，他都会用各种的方式来强迫人满足他们自己的心意，父母会这样，教会的领袖们会这样，政府的官员们都会这样的，他会通过威逼，通过利诱，他来叫人家的意志服从于他们的意志，在教会里，这些教会领袖，很多教会领袖所采用的方法更可恶。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顺服他们就是顺服神，他们把自己比作上帝，然后让人来听从他们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你怎么可以辨别出这些人他们不是从上帝来的？你就可以看他们对待其他人的方式，对待我们的方式。他如果是威逼利诱强迫，那他就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就完全没有必要怕他，因为他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被强迫了，也觉得自己不甘心，但是还是愿意被强迫，然后一方面又不甘心，这种人是因为他有私心，就是你之所以会被别人强迫，会被别人来压制，不是因为你软弱，而是因为你有私心，你有所图，所以你会软弱。我们说无欲则刚啊，你要是没有私心，没有人能够压迫你，没有人能够胁迫你。那些说借口说自己被胁迫的都是在找借口，真正 让他们陷于胁迫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心，他们肯定是对于当权者有所求，所以才会被胁迫，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同情那些好像是很觉得自己很软弱被胁迫的人，你千万别同情他们，这些人也是一种恶人，因为他们有所求，所以他们会放弃自己的人格让人家来胁迫他们，他们自己出卖了自己，如果我们缺乏信心，陷于疑惑恐惧之中，或者试图解决自己所未能看清的问题，就只能加深疑虑。但我们在感到自己软弱无奈的时候，如果能怀着信靠的心来到神面前，向无所不知的主阐明我们的需要，那位鉴察万有按他的旨意和真道治理万有的主必乐意垂听我们的呼求，让真光照入我们的心，借着诚恳的祈求，我们得以与无穷神的心连接在一起。我们或许不能及时看到救主以同情和爱心垂顾我们的显著凭据，但实情确实如此，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他明显的抚摸，但他的确怀着仁爱和慈悯按手在我们身上。这怀斯摩说，我们或许不能立刻感觉到救赎主义同情和爱心垂顾我们的显著凭据，你可能祷告了很久，事情都没有按照你所希望的去，有很多弟兄姐妹就认为好像祷告蒙应允才是神爱我们的最大凭据，错了，真的是错了，因为我们所祷告的并不见得就是对我们最好的，一定要完全相信上帝的判断力，而且就算我们祷告的合乎旨意，神他也不是在真空当中运作，你看那个但以理书，但以理祷告了三周，在这三周当中他禁食祷告，他只吃简单的蔬菜喝水，其实当他一祷告的时候，天使就已经在回应他了，上帝就回应他了，但是因为上帝面对的很多时候还有那些邪恶势力，我们是处在一场宇宙的大斗争当中，所以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势力上帝需要去协调，上帝是万能的，但是他有所不能，比如刚才我们说什么，他不能强迫人，所以上帝还需要工作，但是其实但以理在一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答应他了，但是却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三周的时间，上帝来完全来把神的旨意运行在地上，这就是因为有善恶斗争，有撒旦，有这个敌人仇敌，撒旦的意思就是仇敌，在对抗神的旨意。人身心的疾病差不多都是因不满的情绪和不平的抱怨引起的，他们没有神也没有指望，如同灵魂之锚抛入幔内，又坚固又牢靠，他们没有凡存此指望的人就必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等人摆脱了不安的渴望和不平不满的欲念，他们不做杞人之忧，庸人自扰，但我们看到许多人过早有了艰难时期，处处表现出忧虑，他们似乎没有任何慰藉，时刻担心大祸临头。怀斯姆很幽默，艰难时期没有真正到，但就因为我们的担心，我们就提前进入到艰难时期，都是自己在吓自己。你应该对福音有清楚的理解，宗教生活并不是犹豫悲伤的，而是平安喜乐的，加上基督化的尊严和圣洁的庄重，我们的救主并不鼓励我们怀有疑惑恐惧和苦恼的预感，这些东西丝毫不能减轻心灵的负担，应该予以斥责而不是称赞，我们可以拥有说不出来充满荣光的喜乐。这一段怀斯姆说的非常好哈，这里说宗教生活并不是犹豫悲伤的，而是平安喜乐的，当然这个平安喜乐不是说你一天就乐呵呵的好像是那种就是只会笑不会哭，那也不是但是宗教生活整个的给人家的感觉不是犹豫悲伤的。怀师母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说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这些信徒啊，就像一个送葬的队伍脸上没有欢笑的，还有很多教会在唱那个唱诗班唱歌的时候也是脸长得很，好像人家欠他多还他少一样的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就是我们的 我们不能装啊，你不，你忧伤，你因为你悲伤，你装，这个是肯定不好的。但是如果你的整个生活啊，这个宗教生活其实并不能够跟我们日常生活分开，我们日常生活就是我们的宗教信仰生活，它不是分开的。如果我们的生活就是一遇悲伤的，那我们真的需要去内省啊，去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我们在信什么，我们信的上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上帝，我们到底在信什么，我们有没有信上帝啊？我们是说着信还是真的信？真正信上帝的人，真正有上帝生活在一块的人，那是不会，主旋律不会是犹豫悲伤的。我们有犹豫的时候，有悲伤的时候，但这不是我们的主旋律。有很多人错误的理解，因为认为宗教，认为信耶稣就是苦行僧，不，那不是，那个不是的。基督徒，如果你都是犹豫悲伤的，那你比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他还能够贪图一时的享乐，还能够欢乐一下，他看到你就整天都是犹豫悲伤的，那你这个信仰有什么吸引力的？你比他还不如，他没有觉得要被你吸引，被你的上帝所吸引。但是我们也不能装啊，我是觉得我们应该真实的反映我们自己的信仰啊。但是如果我们所反映出来的信仰它整个旋律就是忧伤犹豫悲伤的，那说明我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我们就需要去检查我们就需要去分析去找出问题来，并且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上帝经常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好激励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在他的天意安排中，有时会出现特别烦人的事，为要考验我们的耐心和信心。神让我们学习倚靠的功课，他希望我们知道在急需时到哪里寻求帮助和力量，这样我们就获得关于他神圣旨意的实际知识。这是我们的人生经验中所非常需要的。信心在于疑惑和惧怕的认真斗争中变得坚强。耶稣怎样因信依靠天父的保护，我们也当如此依赖救主的眷顾。如果门徒依靠他，他们就可蒙保守得平安。他们在危险中的惧怕显明他们的不信，他们努力想救自己的时候就把耶稣忘掉了。而且唯有在依靠自己到了绝望的地步而转向耶稣时，他才能帮助他们啊！我们很多时候想救自己反而救不了自己啊！这就是一个悖论啊！想要得生命的，想怕的啊，想要把自己撇清怕被连累的，反而可能很多时候不尽人意要被连累啊！反而不怕的结果啥事儿没有啊！我们人很多时候是把后果想得太严重啊，实际上就是杞人忧天啊。我想想我妈妈当初89年90年的时候，教会那个时候受逼迫，然后我妈本来是说我也准备到菲律宾去读神学，她本来说让我把护照拿到了以后再说，结果哪个知道那个逼迫到来，当时教会没有人像她那样懂政策，所以她后来就跟我说，妹妹，她说我必须要站出来了因为本来是想你把护照拿到然后我再暴露自己的基督教身份才让政府知道我信了教。他现在教会受逼迫，那也没办法，只有站出来了。结果站出来过后，我护照到最后拖了一年我还是拿到了。而且在这一年当中，虽然是被拖了一年，被公安局拖了一年，国安也来找我谈话，但是最后拿这个护照倒是一个神迹，是邓小平办公室那边的人打电话来，就是因为邓小平在美国的那个翻译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老黄子尚博士。所以反而这个事情上，就因为我妈妈她不怕被连累，她不怕风险，因为她知道上帝会保守看顾我们，所以反而让我在拿护照这件事情上，不仅没有说因为她挺身而出受了连累，反而有神迹给我们，而且到现在公安局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家在中央有什么后台，其实我们没有后台所以我就觉得弟兄姐妹，真的，我从我自己家里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就看得出来，我们遇到事情我们真的不要怕，也不要患得患失，不要为自己打算 你不为自己打算，上帝就会为我们打算，上帝为我们打算，那你简直就是太幸福了。上帝会把我们完全想不到的恩典都给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岂不常有门徒的这种经历吗？当试探的风暴兴起，强烈的闪电射来，汹涌的浪涛漫过我们时，我们竟独自挣扎，忘记有一位能帮助我们的主，那我们就傻呀。明明主跟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你还忘记，你还要独自挣扎，你这不是傻吗？我们常靠自己的力量，直到希望断绝，九死一生的地步，那时我们才想起耶稣。虽然如此，只要我们求他搭救，总不至于突然。他虽然忧伤地责备我们的不幸和自恃自持，但总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无论在地上或海上，若有救主在我们心里，就不必惧怕。我们对于救赎主若有活泼的信心，这信心就能使人生的苦海风平浪静，并能照着神所看为最妙的方法救我们脱离危险。的确是这样的服侍病人的人应该明白谨守健康定律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地方比病房里更需要顺从这些定律了，也没有什么地方比看护病人的人更需要在小事上忠心了。对于重症病人来说，稍微一点疏忽，稍微不注意病人的特殊需要和危险，或表现出恐惧、兴奋或急躁，甚至缺乏同情心，都足以打破生死的平衡，使一个本来可以恢复的病人进入坟墓之中。信心就是接受神的话，不要求理解所临到之艰苦经历的意义为什么不要求呢？就是因为你要求你也搞不懂啊。所以我们就是接受上帝的话很多时候倒不是说我们的信仰是盲目的，这倒不是但就是在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问为什么，因为你就问了为什么你也不知道问为什么的时候是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到天上，那个时候上帝会把我们所有的案卷都给我们，每一件事情清清楚楚的前因后果都在上面，那个时候你可以去问为什么但许多人信心甚小，经常恐惧，自寻烦恼，他们每天被神之爱的证据所包围，每天都享受着他丰富的照顾，但他们却忽略这些福惠。他们所遇见的困难不但没有促使他们归向神，反而心里不安，口出怨言，与神分离。我们要知道上帝让困难临到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归向他，为了让我们在困难当中信靠他，在困难当中经历主的恩典，这是上帝允许困难临到我们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一遇到困难就埋怨，那等于这困难就白给我们了耶稣是他们的良友，全天庭都关怀着他们的福利，但他们的畏惧和怨言却使圣灵担忧。不是因为看见或是觉得神已听我们，我们才相信，我们要信靠他的应许。我们若抱着信心到他面前来，我们的每一恳求便进入他的心中了。我们既已求了他的恩典，就该相信自己必要得着，并且因为已经得着而感谢他。然后我们就当履行自己的职责，一心相信神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将恩典赐给我们。当我们学会了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祈祷已蒙应允，神也必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和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替我们匆匆足足的成就这一切。怀圣母在这里不是说我们祷告了之后我们就假装说上帝已经听到了，不是这样的。祷告了之后就把它交给上帝，不管上帝以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来承诺给我们兑现，我们总相信上帝会知道我们的心意。上帝，其实我们不祷告，上帝都知道我们的心意。只不过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揣摩一下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祷告完了过后，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就交给上帝了，就别再去多管他甚至多想他。如果他会不断的冒出来，你都要求上帝让你帮你把心思转离。亚伦和百姓一见摩西就畏缩不前，他们怕挨近他。 就是因为摩西脸上有光啊。摩西看见他们惊慌失措的情形，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就劝他们进前来。他向他们提供神赦免他们的保证和神重新眷爱他们的应许。他们看出他的声音之中只带着慈爱和诚恳的口吻，终于有一个人敢于走近他，可是竟畏惧的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无言的用手指着摩西的容貌，以后又指着天上。这个伟大的领袖摩西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在他们良心自觉有罪，并觉得自己人在神的愤怒之下时，他们就忍受不了这天上的光辉。如果他们顺从神的话，这光辉就要使他们心中充满喜乐。自知有罪的心是有惧怕的，那脱离了罪恶的心却不会远避天上的荣光。这里所说的自知有罪，这个罪是明显的罪，你明明知道你身上现在正在犯罪，还没有丢弃。那么当我们处在绝望的境地的时候，比如说飞机颠簸，比如说船上有遇难啊什么的，要濒临遇难，你是会有恐惧的，因为你知道你还有一项罪挡在你和神的面前，使你没有办法平安。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有一个阻碍，所以我们明显的罪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要去掉，要求主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明显的罪，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软弱，我们再没有明显的罪，我们都是软弱，都是罪恶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相信上帝的义已经遮盖我们，主耶稣会做我们的救赎主，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上帝就不怕了，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处于这样的状态，没有明显的罪阻隔在我们和神之间，随时可以预备好迎接主，因为有主耶稣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悔改的罪，唯有感受神的同在才能消除恐惧。这种恐惧会使弱者视人生为重累，让他记住这个应许，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让他阅读以利沙在山城中的奇妙故事，当时有大队的天使驻扎在他与敌军之间，让他阅读彼得被定死罪关在监狱中时，神的使者显现了，领着他的仆人安全地越过武装的卫兵和紧锁的铁门，让他阅读那身为囚犯的保罗在前去受审赴难的途中，向那些在狂风巨浪中饥饿疲劳精疲力尽的士兵和水手们所说鼓励与希望的豪言壮语。他说，现在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保罗凭着对这个应许的信心向他的同伴们保证说，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事情果然如此，因为在船上有一位神能借以做工人，全船的外邦士兵和水手都保住了性命。这里翻译的不对头啊，就是船上有一位上帝能借以做工的人，就是保罗啊，就因着他，全船的外邦士兵和水手都保住了性命。上帝并不欺哄我们，他没有对我们说不必害怕，在你的道路上没有危险。他知道在我们的道路上有种种的艰难和危险，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没有意思让他的子民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而是向他们指出了一个永远可靠的避难所。他为门徒祈祷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还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要将视线从自己转到耶稣身上，你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同时你也有权利承认基督是你的救主。他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悔改。撒旦会向人心提出许多困难和建议，来削弱人的信心，摧毁人的勇气。他用许多试探接二连三地来诱惑人心，专注于自己的情绪，屈服于自己的感情，就是接待那疑惑的邪恶宾客，陷自己于绝望的困境。你或者要问，在这些可怕的建议面前，我该怎样行呢？ 要借着仰望和思念救主无比高深的大爱，把试探驱逐出去。你的情感不论是好是坏，是忧伤沮丧或令人鼓舞，都不要予以颂扬谈论和崇拜啊！怀师母，这非常好，我们一定不要把视线放在自己身上啊！你放在自己身上，你越来越没意思，你自己有什么好的吗？人看自己真的就是会越来越没意思啊！如果自己看自己还越来越觉得得意的人，这样的人生活在幻想当中啊，他对自己没有真实的认识。任何一个对自己有真实认识的人，他要是把视线整天注意在自己身上，就会引起绝望。我们只有看耶稣，只有耶稣是荣美的，只有耶稣是给人盼望的，只有耶稣是光明的。一定要转眼仰望耶稣。怎么仰望？读圣经，研读圣经，细想。我们平常很多时候别人说一句话，你就躺在床上辗转不停，要想半天。你与其这样做，你不如看圣经，看一句话，辗转反侧在床上想圣经上的话语，这样还有利于你的健康，而且有利于你的心情，有利于你的来生幸福。耶稣邀请我们来救他，来靠近他，他也必将重担从我们疲惫的肩头卸下，而将他那容易的轭和轻省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他邀请我们所行的道路，只要我们始终行在其中，就无需经受任何的痛苦。唯有在我们偏离本分的正路时，前途才遍布艰难与荆棘。我们在跟从基督时所必须做出的牺牲，只不过是转回光明、和平与幸福之途的众多步骤而已。怀疑和恐惧因放纵而增加，他们越放纵就越难以克服。放开一切现世的支持，握住那能在暴怒的海上拉起和搭救将成门徒之主的手，乃是安全的。要把你的需要、喜乐、忧伤、顾虑和恐惧摆在神面前，他不会被你压倒累垮，连你们的头发他也数过，他绝不会不关心他儿女的需要。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爱，他的爱心被我们的忧伤和陈述所触动，把预计在心中的所有事情都交给他吧。没有什么大事是他承受不了的，因为他托住诸世界治理宇宙的一切事物。哇，怀师母说的对，你去看看那个天文，天文学宇宙空间站的那些录像，你看到地球就被驮在空中，我看到那个我就想起来，驮住地球的上帝，他也能驮住我的事情。你不要把你的事情给别人说，也不要把你的事情去告诉什么牧师什么长老，希望他们能够来解救你，能够来给你提供答案。他们自己都是人，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难题，他们都需要去寻求上帝。你寻求上帝多好。把你怀什么怎么说，把预计在心中的所有事情都交给他吧。你不要去找人分享，找人分享有什么好，那人又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可能他能够倾听你，这可能是可以的啊，但是他真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都有一摊子事情啊。你不要把垃圾更多的去倒给别人了，你把垃圾倒给上帝，因为他愿意，上帝就愿意，而且他也很喜欢我们这么做，只有他是这么样子。他喜欢，他连你的头发都数过，我告诉你，我才没有耐心数你头发呢，我自己头发我都不数，还数你的，对不对？但是上帝就要数你的头发，所以上帝爱你啊，你怎么能够辜负他对你的爱？你怎么可能执他的爱不顾而跑去寻求那些不爱你的人的帮助呢？对不对？也没有什么与我们平安有关的事，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一页是黑暗到他不愿意阅读的，也没有什么烦恼是他难以解开的。神最小的儿女所临到的每一个患难，伤害心灵的每一个忧虑，从他们口中发出的每一喜乐的欢呼和每一个虔诚的祷告，都会引起我们天父的眷念和历史关注。神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十分明确而完整，就像他在地只关照那一个人，只把他的爱子赐给他一个人一样。哇，这一段话太美了，弟兄姐妹。前几天过年大家就要彼此问候嘛， 所以有一位弟兄他就来问候我，他刘云牧师啊，他我希望你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过得那么好。我说我过得好，他说你一个人啊，他以为我一个人在这里孤苦伶仃的。然后他说你一个人什么困难，你千万跟我们说啊，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扛过去。我很感动，我听了，但是我也笑他，我说你都对我这么好，难道上帝就会对我不好吗？你比上帝还好吗？言下之意就是，对不对？你都那么喜欢我，那么爱我，我都不值得人这么喜欢。但是作为我们从未蒙面的这个兄弟，他就会因为听着我的道，听我讲的道，他就觉得这个姐姐还挺好的。他是不了解我，他都能够这么来关心我，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上帝难道会对我不好吗？你都对我这么好，上帝还对我不好吗？对不对？你这么一想，你就不应该为我担心了。我告诉大家，我过得好的来，你们都想象不到。上帝对我好的来，你们真的想象不到，我都不敢跟你们说了。嗯，我也不用跟你们说，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对我们的特别恩典，真的，我要跟你们说了，你们要羡慕死我了，所以我坚决不跟你们说。反正你们就想好了啊，弟兄姐妹，我们不光是我，每一个人，上帝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十分明确而完整，就像他在地只关照那一个人，只把他的爱子赐给他一个人一样，这是真的，没有假。我从17岁开始信上帝，18岁不考大学，把我自己的人生交在上帝手里，但是上帝却是把他出人意料的平安和丰富丰丰富富的赐给我。30年之后48岁，我又把自己再一次交给主，靠主而生活，结果上帝又是把出人意外的平安和丰富给我。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关键是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这100多斤要完全交给他。你完全交给他，你就能够享受到你把自己完全托付给神的那种踏实和那种丰富丰足，那种喜乐满盈，那种一生一世有福会追随着我们的那样的莫大的福气。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不要辜负了他的爱，不要忽略了他的爱，去享受他的爱。阿们。